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4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法案，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之话将会不断抗争阻止禁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话目前不打算跟进美国立法禁止 TikTok 的措施。中外长王毅下个礼拜将会访问澳洲，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话期待会面。香港立法会火速通过23条修正案，最快在3月底完成立法，有评论员就担心不符程序公义。
你今次急到咁，你嘅程序公義喺邊度咧？即係除非你話聽日就已經即刻發生有問題，或者下個月有，咁你咪講出嚟咯。咁但係問題上，我哋暫時就睇唔到呢一個咁嘅情況。
詳情請留一陣間播出嘅美國之音時事經懷疑。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星期三3月13号在 TikTok 发表影片，表达对美国众议院透过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法案的失望，并表达将竭尽一切力量，包括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 TikTok。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352票对6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法案规定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6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禁令。这个是 TikTok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周受资在影片中是这样讲的。
This legislation, if signed into law, will lead to a ban of TikTok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e bill sponsors admit.
佢話：如果呢項法案被簽署成為法律，將會導致 TikTok 喺美國被禁止使用，並將會造成創作者同埋小型企業幾十億美元嘅損失，將會使到300,000個美國工作職位面臨風險。佢繼續話
：We know how important TikTok is to all of you. It has given our 170 million users a platform.
佢話 TikTok 為美國的1,700,000用戶提供一個自由表達自己的平台，亦都使到700,000+美國企業獲得力量。佢亦都表示，對於依靠 TikTok 維持生計的小型企業，甚至是激勵幾百萬名學生學習的教師嚟講 ，TikTok 尤為重要。佢補充話 ，TikTok 公司將不停地抗爭，包括行使佢嘅合法權利嚟到阻止禁令。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星期四3月14號表示，澳洲政府唔打算仿效美國國會立法要求短視頻分享應用程序 TikTok 同佢嘅母公司分離嘅措施。美國眾議院星期三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一項法案，該法案將會禁止使用 TikTok， 除非 TikTok 同佢嘅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脱離。这一项法案仍然需要参议院的支持。当被问及到澳洲是否会跟进仿效时，阿尔巴尼斯对记者说，我们会征求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的计划。他说，你必须总是要将国家安全问题放在首位。他补充说，但你也需要承认，对很多人来讲， TikTok 提供一种交流的方式，因此我们现阶段还没有得到这样做的建议。澳洲在2023年4月禁止政府設備使用 TikTok， 這個計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西蘭之後，是五眼聯盟中最後一個這樣做的成員國家。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星期四3月14號表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會下個禮拜訪問澳洲，這個是近七年來北京對坎培拉的最高級別訪問，亦都是兩個國家關係進一步緩和的最新跡象。阿爾巴尼斯在電視傳媒簡報會上表示，期待在王毅訪問期間同他會面。王毅來訪是一件好事，能够进行对话是一件好事。阿尔巴尼斯仲话，在消除与中国这个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障碍方面，近几个月以来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王毅上一次访问澳洲是在2017年，去年5月份曾经有消息指出，中国时任外长秦刚可能会7月份访问澳洲，但秦刚6月下旬之后就消失在公众视野，使到该访问计划无疾而终。多间传媒报道，王毅将会在3月20号抵达坎培拉，与澳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举行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该对话上一次是在2022年在北京举行。最近中国以间谍罪判处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军死刑缓期执行，使到双方是否能够持续改善关系受到质疑，但双方官员都强调杨恒军的案例不会影响到更加广泛的双边关系。北约和中国星期三3月13号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北约中国安全政策对话，双方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海上安全以及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北约官网上的声明，会议涵盖了全球和区域安全形势，重点讨论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海上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中国国防部声明未有提及到这一点。美国国防部星期二3月12号说，他已经授予位于加州的通用原子合同公司合同，为台湾生产四架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总金额不超过2亿5000万美元。五角大楼宣布，通用原子航空系统获得的合约是台湾采购的项目，包括四架 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两座可以被认证的地面控制站、备份及支援设备，生产地点在加州，合约预计在2027年8月11号完成。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群，过去四年有投票资格的亚裔选民增加了1.5%，约200万人。两党怎样吸引亚裔选民将会成为选战的关键之一。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亚裔美国人在这里强调他们手中选票的重要性。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共同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陈帝芳说，
I think when we turned out in large numbers in 2020, that was a true wake up call for everyone.
他说2020年大选，当我们有大量人投票的时候，这样令到每个人都警醒。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过去四年有投票资格的亚裔选民增加了1.5%，约200万人，而两党的总统竞选团队亦都注意到这个变化。陈帝芳解释说，由于决定最后胜利往往就是这些轻微的优势，当竞选团体寻求更多选票时，他们确实需要关注亚裔美国人的选民。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朴银珠代表加州第45国会选区，他说通常情况之下，印度裔和日裔美国人是民主党的最大支持者，而越南裔美国人实际上是共和党的最大支持者，而华裔美国人则从过去民主党的拥趸转变为独立选民。朴银珠说，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the last 30 years, maybe more in California, and you just go out there, each community, and you reach out.
过去30年来，或许更加耐，我在加州一直从事这项工作，你要去每个社区用不同的方式同选民打成一片，就好像你知道的，对于越南裔美国人来讲，我有五件的澳袋，他穿着他们的衣服，如果你要去菲律宾社区，我就穿沙利民选官员参与这些团体是非常重要的。而亚裔选民黄先生是这样讲的，
Asians are often underrepresented because they don't get out to vote because they don't feel like they can make a difference.
他说亚裔的代表性往往不足，因为他们不出去投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我认为今年每一张选票都很重要。一艘中国籍渔船星期四3月14号清晨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海域翻沉，6个人落海。中国和台湾联合展开搜救行动，直至5间已经救起4个人，2个人生还，2个人不幸遇难，另有2个人失踪，两岸船只持续搜寻中。韩联社3月14号引述独家取得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计划书说，阿里巴巴今后3年将会在南韩投资11亿美元扩展业务，包括建立一个综合物流中心。报道说，阿里巴巴日前已经向南韩政府提交了上述的商业计划书。根据计划书，阿里巴巴今年将会投资2亿美元在南韩开拓综合物流中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黎智英案当中被指共谋者发出片段，批评香港控方使用怀疑偷国酷刑取得嘅证供。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立法会火速通过23条嘅修正案，最快喺3月底完成立法。咁有评论就担心呢个并不符合程序公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在星期三下午完成了基本法23条有关草案逐条审议，港府连夜就条例草案提出了一共40项的条文修订。委员会在星期四中午火速完成修正案审议，有委员估计草案最快下个礼拜三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和三读。有时事评论员分析，按目前的进度不排除可以在3月底完成，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正式实施。不过认为这种火速立法情况可能违反程序公义。下面呢，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有关情况。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讲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火速审议23条草案情况是怎样。
是咁，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喺上個星期咧係突然加快呢個立法嘅速度噶。咁香港政府喺上個星期五，即係3月8日刊憲公布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嘅條文。立法會咧喺同一日嘅上晝咧就即刻係加開特別會議，亦都罕有咁樣咧喺草案刊憲嘅同一日咧係進行首讀同埋二讀。隨即咧就喺下晝咧係舉行呢個嘅法案委員會會議，展開條文嘅逐條審議工作。咁立法會過去一個星期咧都係全速咧去審議23条嘅立法㗎。咁相關嘅法案委員會星期三即係3月13日，經過連續6日密集嘅開會，20场會議加上大概係以39个钟头之內係完成咗一個逐條審議23条草案，全數咧係181条條文㗎。咁政府咧喺香港政府咧係星期三啦，喺當晚咧就已經係向立法會咧提交咗合共40条嘅修正案啦。咁到到星期四，案委員會咧，即係花咗一個鐘頭組，合共大約係4个钟头左右咧，總之係完成曬咧所有40项嘅一個條文嘅修訂嘅審議咁樣樣噶啦，任敬陽嚇。
係，咁呢啲修訂條文主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港府星期三晚向立法會提交嘅修正案嘅主要條文咧，係包括修改一啲國際組織啦、公職人員嘅定義啦，又加入咗條文係防止涉及國安人員被起底啦，亦都係賦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可以用附屬法例嘅方式去實施一啲指令，係先訂立後審議，即時生效。其後咧，先至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呢啲嘅附屬法例咧，包括係實施新嘅國安指令啦，包括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啲駐港國安公署喺港區國安法5章定明嘅一啲嘅職責。政府嘅修正咧，違反23条嘅附屬法例，最高咧可以係判處罰款50万港币，即係超過64,000美元，同埋監禁7年㗎。 而家賦權俾政府定立啲附屬法例嘅緊急情況嘅呢個嘅規例嘅罪行咧，最高可以罰款咧係5000港幣咧，同埋監禁兩年，最高甚至可以係終身監禁㗎。咁另外修正案都係包括咧係由政務司司長去展開呢個國家安全教育、宣傳、防範恐怖活動等等，都係有一啲即係可以提供一啲有關即係國教育嘅意見咁樣樣㗎，任敬陽嚇。
系咁啊！按目前进度咧，整个立法最快几时完成咧？
系咁，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星期四表示，争取喺星期五，即系3月15号喺立法会内会嘅会议上作口头报告。咁啊，委员估计咧，草案最快可以喺下个星期三，即系3月20号喺立法会咧系大会里边咧系恢复呢个二读同埋三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按目前嘅进度，唔排除13条立法可以喺3月底完成，然之后咧系赶喺新嘅財政年度咧，去預留撥款，咁估計咧可能會喺咧4月15号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呢個比較係有象徵意義嘅日子咧，去實施呢個嘅基本法23条咁樣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嚇。
嗱，呢個純粹從一個即係公行性去睇，就因為4月1号新嘅財政年度。咁如果係因為佢本身通過咗23条之後，而衍生出其他額外新增嘅費用嘅話咧，咁其實佢係需要3月31号之前咧，其實就已經要有一個即係要提出嚟咯。如果唔係，變咗下個財政年度佢冇錢用。咁變咗，所以如果現在去到咁急嘅時候咧，其實唔排除係會有即係因為要呢條法例衍生嘅新增費用，咁係會即係要喺佢通過咗之後，都仲要做一個延遲出嚟，所以就要變得急到咁樣。咁當然啦，你從我政治上喺佢裏邊，我都曾經分析過啦，因為4月15号係一個好象徵意義大嘅事，咁嗰個係最能夠為呢屆政府攞到最大嘅政治市場利益，所以佢先會講得咁緊要。
咁時事評論人又點睇立法會火速完成立法，點樣係不符合程序公義呢？
係咁，立法會23条法案委員會上個星期五下晝展開條文嘅呢個逐條審議工作，連續6日咧係花咗19个钟头啦。咁星期三嘅下晝宣布逐條審議係完成，至到星期四咧只係花咗一個上晝就4个钟头左右就完成曬40项嘅呢個條文修訂嘅審議。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整個立法會過去一個星期即係聚焦喺審議23条嘅草案，其他嘅議案咧係全部讓路。佢質疑係唔係有需要咁樣火速去完成立法，亦都可能咧係反，亦都有可能咧係違反呢個程序公義，影響香港市民同埋國際社會咧對23条立法嘅觀感㗎。咁再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你今次急到咁，你嘅程序公義喺邊度咧？即係除非你話聽日就已經即刻發生有問題，或者下個月有，咁你咪講出嚟咯。咁但係問題上，我哋暫時又睇唔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呢個我覺得大家係等緊政府一個説法，點樣去講？否則嘅話，其實即係大家會驚，因為香港一路賴以成功嘅，唔係淨係話法治制度，唔係淨係公平競爭嘅環境，唔係淨係話廉潔社會，而係我哋每一樣嘢都是很講程序公義咧，有板有眼去做噶嘛，唔會突然間咁。你見到個法案委員會誇張到其他法案全部掉低曬，咁淨係搞呢一樣嘢，咁香港咪就係得呢一個問題要去處理，而個問題急切到要咁做咧，我依家真係好等緊，但係政府俾一個即合理説法大家啦。
今次修訂嘅條文咧，令人覺得有層層加辣咁嘅觀感嘅。咁時事評論員又點睇愛國者治港之下，立法會議員點樣去面對民意咧？
係咁，根據修訂嘅草案咧，係包括加入啲新嘅條文啦。日後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以訂立維護國家安全嘅附屬法例，違反附屬法例最高可以判處監禁7年，同埋罰款最多50万港币，即係超過64000美元，並且係擴闊呢個公務人員等嘅定義。咁反映咧，草案咧係變相係再加辣噶。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修訂嘅條文令人有層層加辣嘅觀感。咁反映愛國者治港之下，立法會議員咧好似係政治先行，唔能夠反映民意噶。咁再聽下譚美德點樣分析。
喺愛國者治港底下，咁佢喺一個即係政治正確嘅先行嘅情況，咁當然會自動幫佢加辣啦。因為你幫佢加辣嘅時候，對佢影響係最細噶嘛。咁但係問題上，你咪顯講得到個嘢，就個制度上面出現咗一種都幾內卷嘅情況。第一，你冇大興條件，即係黃慧玲講嘅嘢，你冇做到；第二樣嘢就係個內卷就令到民意冇辦法可以俾你 進行一個即係政策嘅認識。第三就係話，其實大家係咪真係覺得咁唔安全咧？你都唔知道，因為我相信政府有一個講法，但係民間都有自己嘅睇法嘅，唔會就係政府講大家就信啦。但係大家又真係唔好感受到喎。
咁學者又點睇香港當局點解突然間加速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又會帶嚟啲乜嘢影響？
係咁，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政府上個星期五，即係三月八號開始係突然加速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嘅進度，反映北京咧係唔想夜長夢多，因為咧認為中國係難以再同西方社會去結體㗎啦，亦都冇任何對話空間。咁就認為不如快刀斬亂麻，盡快去完成二十三條嘅立法。不過杜耀明認為，咁樣火速立法嘅情況更加反映背後係北京主導，證明香港嘅高度自治咧都可能係假嘅，咁反而咧會加深國際社會嘅疑慮㗎。咁聽下杜耀明點樣分析？
即係西方同你嘅關係就只會係惡化咯。你呢個習近平舊年十一月去美國，其實都唔想呢個同西方咁僵㗎嘛。但係今次嚟講嘅次序，都係反映咗，如果呢一個係最高嘅決定嘅話咧，咁呢個代表緊，即係喺香港嘅問題上面咧，係唔需要聽西方嘅意，即係國家嘅意見，甚至係咧，即係中國同呢一個嘅即係外國嘅關係咧，其實骨子裏入邊咧都係好強，從嚟咧係冇放棄過任何嘅立場喺度嘅，從嚟都冇軟化過。咁你哋都俾咗咧。看到一個咁嘅跡象啦，咁所以表面上嗱嗱聲快刀斬亂麻，長痛不如短痛，以後唔想再討論啦。換翻嚟咧就係話令人對佢嗰個諮詢徹底失望。
好，唔該曬湯偉雲。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当中的第四名重返证人李宇轩，据报在深圳关押期间受到酷刑，而在李宇轩出庭作供之际，在案中被点名是黎智英共谋的四个人以及其他身处外国的政界人士发表影片，他们谴责针对李宇轩据报受到的酷刑以及他被强迫成为证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李宇轩在星期三开始作供，他在庭上讲述2019年6月社会运动爆发期间如何策划国际登报计划，希望引起外国社会注意香港的示威。在同一日，多名政界人士发表影片，他们在片中接力发言，讲述李宇轩的遭遇，批评控方的做法。斯洛伐克籍的欧洲国会议员莱克斯曼曾经在2019年到香港观察区议会选举，并与李宇轩见面。他说李宇轩是一个和平、善良和谦逊的民主活动人士。英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吕南爵说，华盛顿邮报取得的证据指李宇轩在中国被扣留期间遭到酷刑，而法庭不应该依靠怀疑经酷刑取得的证供。
And so I'm urging the judge and the court that is trying Jimmy Lai to see that this evidence should be.
他说，我呼吁处理黎智英审讯的法官和法庭认定这一项证据不应该被接纳。在2021年，肯尼迪和罗克斯曼因为批评中国在新疆的人权问题而被中方制裁。其后发言的四个人都在黎智英案入面被控方点名为共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裴伦德说，控方指黎智英是李宇轩争取民主的活动的背后人物，但这个是可笑和错误的。
They are using Andy to connect Jimmy to work he wasn't involved with at all. They've even tried to claim.
他说，他们在利用李宇轩去将黎智英扣连上一些跟他无关的工作。他们更加指好像我的外国人和黎智英共谋去危害国家安全。推动马格尼兹基制裁的金融及人权活动家布劳德就说，他从来未和黎智英见面或者联络过。
Me being named as a so-called co-conspirator shows the absence.
他说，我被点名为共谋，显示控方有几咁荒谬。这个显示香港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急不及待地要透过李宇轩 对黎智英作出虚假的控罪。前日本众议院议员菅野智英利亦都指，他从来没有跟黎智英联络，但是亦都被控方点名为共谋。
I strongly object to the prosecution's attempt to use.
他说，我强烈反对控方在这个荒谬的案件里面使用我的名字，来支持针对黎智英的荒谬控罪。日本政府已经向我保证，他们密切关注案件。一个日本公民遭到如此对待的时候，他们不会袖手旁观。同样被指为共谋，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刘祖迪在片入面说，他的朋友李宇轩没有犯罪。
People like Andy are suffering torture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iled.
他说，好像李宇轩的人受到酷刑，是因为国际社会未有迫使中国兑现对香港人的承诺。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而是需要尽力令政治迫害的受难者李宇轩和黎智英重获自由。上个月，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发新闻稿指，对李宇轩据报受到虐待表示深切关注，要求在李宇轩作供之前必须立即调查这些指控。12名曾经参与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的人，在2020年8月尝试坐快艇偷渡到台湾，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包括李宇轩。华盛顿邮报之前报道，李宇轩被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酷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审问期间警卫威胁他们，如果不公开偷渡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消息人士亦都指，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周金波在两会上提交了建立普惠式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建议，并且呼吁对年满66岁而且是没有养老金的人群发放基础养老金之后，随即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讨论和两极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据澎湃新闻3月11号报道，周金波建议对65岁老人建立普惠式基础养老金制度，以期让未工作过、未缴纳过社保、不能够享受基本养老保障的老年人群都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他提议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来实施，并且根据该个标准的变动来调整惠普式的基础养老金制度，而且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在最低标准的上面适度加码。至于已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养老金偏低的老年人，则可以适当地提高他的基础养老金金额。周金波的提议一见报随即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十名，亦都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两极评价。有人毫无保留地支持，但亦都有人质疑以及是反对。在台北的龙华科技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赖荣伟专精于中国研究，他说中国若然实施普惠式养老金制度将设无工作。中国若然实施普惠式养老金制度将无工作、冇立保的人都概括照顾的话，就等于返回到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人民吃大锅饭的共产制，就会失去了工作诱因，进而导致国家生产力低落而且是无效率。赖荣伟表示，这个提案的原意是希望促进城乡平衡、顺利养老，但是效果却恐怕是遭到扭曲，因为中国的竞争太激烈，导致很多人开始是躺平，若然再施行普发养老金，恐怕是更加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工作意愿，因为一旦不用是付出劳力亦都有钱领的话，大城市的劳动人口可能移往乡镇居住，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